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天的聚会的重点跟内容。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早上我们一同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第三天的重点是献上 consecration， 对神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让神造的生命、家庭、事业有完全的掌权，不再为自己而活，单单的为主而活。因着看见自己何等的软弱、不配、败坏，对自己、对世界全然失望，失望到一个地步，唯一让主成为我的盼望，我的能力，我的丰富，我的追求，我的爱。看到主耶稣全然美丽，全然配我完全的侍奉他，把一生因着神恩典的感动、基督爱的激励、他的赦免、他的丰富，我愿意把一生献给主，为主而活，爱主而活，不再贪爱这个世界，乃是单单爱主而活。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跟二十四节，保罗有这样的经历，而经历到自己的软弱败坏，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丰富跟得胜。我们一同来读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行善行除出来，由不得我。好，再读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看到自己的苦，自己的软弱，自己里面没有良善，对自己完全的失望， totally morally bankrupt， 看着自己真的是亏欠，没有办法，对世界完全的失望，唯独主是盼望，是能力，是你所爱，一生来追求他，侍奉他。再翻到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一样，就是应许成为我们的真实跟委身跟献身。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没有一个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哇，假如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活出罗马书十四章第七第八节，教会就大复兴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为主而活，甚至为主而死。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教会所以能够复兴，他们不单单是为主而活，他们真实的愿意为主而死。多少的殉道者 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们真的愿意为主而死。我曾经听到一个见证，一个传道人为了持守他的信仰，被斗争的时候埋在地图里面，然后被人斗争逼迫的时候，你要承认主吗？要，用一个大的铁钉在他头顶打下去，把他打死，他埋在土里面不能动。多少的传道人他们为主而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了许多的籽粒。假如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为主而活，甚至能够为主而死，教会就会大复兴了。但你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找为主而活的基督徒都是很难的，都是利用主为我而活。主啊，祝福我，让我能够赚更多的钱，找到更好的工作，住更大的房子，都是把主当作那个阿拉丁神灯，能够帮我忙 perform a miracle。 No， 我们要求神用我们成为个 miracle， 求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假如教会里面有基督徒都是为主而活，然后第二步能够为主而死，教会就会大复兴了。我们看到初代使徒行传的教会的模式就是这两句话，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为主而活，甚至为主而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个传道人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的献身委身为主而活，然后让弟兄姊妹也能够为主而活，甚至为主而死。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节节的经文一定要好好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将来你们牧会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是 golden verse。找到我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的肉身活着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完全为了爱神，体会基督救赎的大爱而来活。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大部分的基督活着还是我，我要什么，我要怎么样，我。但是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真的是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宣告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完全的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所以到聚会的第三天，把这样的一个的挑战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你愿意为主而活，下一句也要敢讲，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死。所以门徒这个字 Marphetes 在原文跟寻道者是同一个字，跟 Martyr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你都看到门徒他们那个生命跟见证，他们是愿意为主而死的一群人，而且十二使徒每一个都为主而寻道。初代教会三百年大部分神的仆人都是为主寻道的，你要做 传道人，你就是爱慕愿意完全的效法基督，他们真的是效法基督，效法到一个地步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为主而死， 为荣耀的。这是一个 perfect imitation， 完全的效法基督，效法到为主而殉道而死。所以难怪初代的教会300年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他们是一群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人。所以这是第三天主要的信息，献身为主而活。哇，太美丽了，假如有这样的基督徒真的是美丽，真的是神所喜悦的。我想神的心真的是会喜悦，每一个他的儿女都为神而活。但是很可惜，今天神在寻找，在教会里面 95% 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很少很少门徒，很少愿意被十字架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难怪神的仆人潘佛华 Bonhoeffer 在德国的这位传道人，他为主寻道，他写一本书叫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他说神呼召我们是呼召我们去死，是真的。今天神呼召我们是要与他同死，你不要再贪爱这个世界。 God called us to die with him， 完全的效法基督，甚至效法他的死。最少我们要有这个死的心智，那你就会得胜了。假如你没有这个死的心智，你会给魔鬼留地步，你会给世界留地步，你会给肉体留地步。神不一定真的要你去寻道，但是 be ready your heart， 神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愿意有一天为主而死吗？神不一定真的要你去寻道，但是神要你有这样的心，爱他爱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死。哇，这个是得胜者，这个是得胜者。那这样的信息今天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不会讲的，但感谢神，神的仆人潘佛华牧师，他真的为主而死。他因着反对希特拉的缘故，他被抓到集中营，然后到最后用毒气被毒死。但他在狱中写了很多的书信，我们神学院也买了他的书信，狱中书信，哇，真的是很感动。然后他最有名的一本书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我们要付做门徒的代价，神呼召我们去死。所以这是第三天的重点，也可以说进到一个高峰，一个 commitment， 一个尾声，一个线上当作活祭。然后到了第四天，基督徒如何过献身的生活？你今天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是个为主而活的人，有新的目标、新的价值观、新的方向，怎么样过一个献身的生活？就是第四天的信息，要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不住的被圣灵充满。他们强调圣灵充满两方面的恩典，第一方面叫满有圣灵。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要得着这个满有圣灵的恩膏跟恩典。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做执事的条件是要什么？被圣灵充满。但是原文的圣经或者 NIV 的圣经翻的什么？ full of spirit, 满有圣灵。圣灵充满的第一方面的彰显，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彰显，是指到我们的生命生活满有圣灵。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描写的圣灵充满，这种圣灵的丰满，更好的一个翻译。我们现在都翻到来要被圣灵充满，其实在原来的文字的意义是圣灵丰满 ，full of the spirit， 满有圣灵的果子，满有圣灵的管制。是一种道德性持续的生命的状况，是一个 state， 不是只是个 moment， 不是只是在某一个时段里面被圣灵充满，乃是他整个的生命生活在一个满有圣灵果子的状态，是一个 steady state。 所以因着这种固定持续的状态，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一个客观看得出来的一种状态跟条件，所以这七位被选上，而不是看他们有没有在某个 occasion 或某个 moment 啊被圣灵充满，在地上打滚发热发抖讲方言。 No， 这个不是条件，这个蛮有圣灵的条件是直到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具体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是一个 state。 那今天我们也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哇，你跟这个一接触，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蛮有圣灵，那种的平安喜乐，那种的温和，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圣徒？有啊，但是不多，蛮有圣灵。相反的，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基督徒，他说蛮有肉体，蛮有自我，蛮有意见，啰里啰嗦的很多啊，那种真的是蛮有基督长成身量，蛮有圣灵的，随从圣灵，被圣灵所管制的不多。所以他们在当中要选这样的人，选了七位是蛮有圣灵的。而这种蛮有圣灵的彰显，我们发现在原文，我们过去也一再的提到，圣经是用 perouo 这个字来描写。 perouo 看一下讲义，是 perouo 的充满，是一种生命道德性的充满，圣灵的管制，生命的一个持续的状态，是别人看得见的，他的生命生活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让人看得见，可以去选择他们的，众人都以为美的。然后第二方面，圣灵充满的彰显才是恩赐能力的充满，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圣经用另外一个字 Primplemi 的充满，是这种的充满 Primplemi。 而这种充满是一种时段性的 occasional 的充满。为什么说是 occasional 的充满？当需要有这个侍奉的 occasion， 需要有这样做工讲道医病赶鬼侍奉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充满这种的能力恩赐，好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为主做工。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次有这样的记载，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怎么样，说出方言赞美神为大，为神做见证。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跟三十一节，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众圣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怎么样， 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一种做神的出口，一种侍奉，要需要被圣灵充满，恩赐彰显。然后到了使徒行传13章第9节，描写谁被圣灵充满？13章，好，讲到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就什么？定睛看着以律马，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你看到保罗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彰显？好几方面的恩赐的彰显，看到吗？第一啊，有分辨助灵啊，也有知识言语，把它里面隐藏的黑暗光景说出来。你充满各样诡诈奸恶，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哇，若不是神的启示，圣灵的启示，谁敢那么讲那么重的话？你敢不敢对一个慕道友或者就是说，哇，这些重的话不敢说啊，除非是从圣灵来，有这样知识言语的恩赐，而且不单单透过知识的言语把他的黑暗隐藏的事讲出来，而且还讲预言。好，神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要马上他就真的瞎眼，异能的恩赐也彰显。他保罗被圣灵充满，知识言语的恩赐，预言的恩赐，异能的恩赐，三方面来属灵会战，面对这个大仇敌以律马。假如没有这三方面的恩赐，恐怕保罗不一定打得赢啊，所以这个很大的仇敌。但是当保罗被圣灵充满，多方面的恩赐彰显，所以求神能够，当我们面对征战侍奉的时候，我们能够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我们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能够有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几样恩赐一同彰显，不是单单先知讲道，讲完道可以为医病赶鬼的，我们要宣布这样的恩赐。主差派我们出去是什么？传道、医病、赶鬼，这是我们的 slogan， 这是我们毕业生 PhD， 还记得吗？我们初毕业的同学都是神国度学校的 PhD。 P 是什么？还记得吗？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传道、医病、赶鬼。我们需要圣灵充满啊！你要追求那个恩赐，你要追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特别到我们面对侍奉，在侍奉当中求圣灵来充满教灌，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也能够常常操练使用这个恩赐。千万不要聚会完讲完道就散了啊！传统的教会 benediction 要安静默祷散去。 No， That is the best time for your ministry。特别讲完到圣灵的那个运行恩膏是最浓厚的时候，人的心是最有信心最软的时候，你要为他按手祷告，为他做医治的祷告，洁净的祷告，内在医治的祷告。很多人都会在聚会当中会得着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有恩赐能力的充满，是 prepayment 的充满。我们不单单有 payroll 的充满，关乎到圣灵的果子，然后也需要有 prepayment 的充满，是关乎圣灵的恩赐果子。感谢神，九大果子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九大恩赐，注意要一个都不可以少，两方面要平衡，九加九，那我们就我们的侍奉就有能力，不单是追求圣灵的恩赐，也追求圣灵的果子，追求一种生命成熟满有基督的状态，满有圣灵。 好，这是第四天教导的重点。哇，你发现很平衡啊，从满有圣灵到被圣灵充满的恩赐的彰显，这是一个过程。
像他们那时候有没有说传道人为那个信徒祷告，然后传承恩赐啊？
我相信有，因为在五旬节的这些先锋，刚才提到这个 Phoebe Palmer， 他们在聚会当中也非常注重神医的恩赐。那么可以查一下的资料，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有操练这种恩赐啊，医病赶鬼，特别在这个五旬节运动之前啊，我们在研究圣灵神学的时候有讲到，他们很多的家庭聚会或者信心之家，就是让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病人去到他们当中，他们有服侍啊，为他们医病。所以从这些的运动跟追求，像 A.B. Simpson 也受到影响。所以为什么宣道会他是创办人，强调宣道会的一个的信仰就是 healing 啊，所谓四重福音啊，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救主，还有呢啊成圣者，还有医治者再来的王，他们把医治放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重点。 Jesus is the healer, Jesus is the savior, Jesus is the sanctifier, Jesus is the coming king。 我想这里讲的是更内在更深的层面，是我们那个生命的美德啊，是针对我们生命上的美德，是 moral virtues，而不是指到一些外面的一些的工作的目标啊，这个善是 virtue 啊。
那应该有人常常说，哎，你这个由不得你啊。
对，但是这里的 category 是不一样啊，是指到生命的美德的这样的活出跟追求，常常活不出来那个爱、那个圣洁、那个敬畏啊，活不出来。反而常常在肉体里面就是极度纷争跌倒犯罪。那到了第五天是最后的一个高峰，也是一个收割的时候，第五天对弟兄姊妹的挑战就是侍奉与宣教 Service and Mission。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被圣灵充满，这一切 for what？ 为了什么？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些世上的灵魂，为了要侍奉神，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国度，拯救世上的灵魂，这个才是 goal， 这个才是最后的 final goal。 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五节，第一章七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先从七十四节开始读，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而且是一生来侍奉他，而且怎么样侍奉他，一定要什么，有什么圣洁公义。所以我们追求全然成圣，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果子，这一切都为了是要侍奉他。神要用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他恩典能力的出口，假如这个器皿不洁净，没有办法有效的侍奉神。而具体的侍奉 就是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把这个福音带到万国万民当中，而且要让他们成为门徒，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的能力怎么样？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被差派出去，大有能力的为神做见证。但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是为了什么？为了升级。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会讲方言了，我就是好像是高一级的基督徒了。你不会讲方言啊，我也讲方言啊，啊，我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啊，然后就讲哦，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击倒啊，我游天堂啦，啊，我发热啦，我发麻啦，我病得医治呢，所以高举这些经验，其实背后是高举自己。圣灵充满的目的不是自我享受、自我陶醉、自我高举，成为一个属灵的，好像更高级的基督徒。初代的五旬节灵恩运动，他们有这个困难了。假如你没有讲方言，你是 second class Christian， 因为你没有得着这个 second blessing， 所以你是 second class。 有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是 first class， 是头等，坐飞机都可以坐头等，在教会也是可以坐头等的位置。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讲方言，连个小组长都不能做。但 in a certain sense is right， 但千万不要把这个编成是一个地位跟分类。圣灵充满是为了我们得着恩赐、能力、生命，好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为了 mission， 为了侍奉，为了别人，是为了神。我们更要谦卑的存着感恩的心，我实在不配，但是主啊，你充满我，圣灵啊，你充满我，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好让我毫无拦阻的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让你的恩赐能力借着这个圣洁的器皿能够流露出去。所以到了第五天，哇，一呼召的时候，经过前面这4天的预备，一呼召的时候，大家都举手，我愿意为主而活，我愿意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我愿意成为主的工人，去受主的庄稼。哇，今天那个聚会真的是大丰收，一个一个的举手决志，愿意为主而活，成为主的工人，成为主的宣教士，成为一个 harvester， 一个丰收的人，就是我们丰收神学毕业的学生，成为一个丰收的人， from harvest to be a harvester。 要我们一生都成为一个丰收的人，我们的生命大丰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大丰收，灵魂的大丰收。但是一定要经过这五关，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信息，要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回应，完全的接受，完全的委身，完全的跟随。哇，经过这样的一个退休会，不得了啊，整个人会翻转过来，这样才是一个荣耀的退休会，而不是在那边吃吃喝喝 relax， 搞好多活动，下午都是活动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时间是参观时间。 No， 所有的时间就是真的是在那边等候神，默想神的话，回应神的信息，在那边挣扎，在那边祷告，我当怎么行，我当怎么行，然后到最后献身侍奉神。所以神用这个开禧聚会成为一个 movement， 带出许多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更新跟复兴跟侍奉。好，关于这五天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发现真的是一个一个信息紧扣的，到了第五天他真的不能不把自己献上全时间的，哈利路亚，而且要看到这个工厂的需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然神用我们丰收神学院是一个宣教士的神学院，我真的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在未来五年给我们十个宣教士，或许更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他是已经委身给泰国了，哈利路亚。啊，这边也有一个，感谢主，哇，哈利路亚，都不要看别人，就是我，就是我，那就是我，是我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第四方面，哇，我们时间不够，我希望今天能够再把那个五旬节派的神圣观也可以讲一部分。那第四方面，他们特别讲到不得胜的 root cause， 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提到四方面，他说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不能够进入这种丰盛的生命、得胜的生活？他说第一是因着他们无知 ignorance， 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丰富、这样的道路、这样的方法、这样的预备，他们不知道，所以需要我们传道人把神的话要带到他们当中。但是很多时候连我们传道人也不知道，我们也蒙查查。弟兄姊妹来问你怎么样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只能笼统说读经、祷告、多聚会，太笼统了，何必要你讲呢？神叫你做传道人讲那么笼统的话吗？要很具体的告诉他，让他们知道，而且是你走过的，你告诉他，就好像早上我们的姐妹已经走过这种等候神的生活，他知道这条路，他能够把人带进去。让我们看起初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跟十六节，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十六节，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要注意这两节圣经，保罗都是用什么问句？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晓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大部分就是不知道、不晓得有这样的荣耀、这样的丰富、这样的预备，不知道怎么走成圣的道路，以致成圣。我们不晓得。所以为什么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里面，要开这门成圣神学？so far 我不知道有别的神学院开这门课，但是这是最重要的。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不晓得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怎么能够胜过罪。所以第一个原因是不晓得、不知道。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哇，神厌烦我们啊，看到吗？因为我们常常心里迷糊、蒙查查，不晓得神的作为，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不晓得他的恩典，不晓得他的丰富， 我们不晓得。 We don't know， 瞎子领瞎子，传道人也不知道，基督徒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信的耶稣就是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就好了，那个只是一个基本的架构，里面很多的内容要让他们知道。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为什么末世的教会不冷不热？同样的问题，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十七节。好，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切身的，不知道。同样的问题， We are so spiritually ignorant of God's glory, abundance and riches， 我们完全无知，不知道。但是更糟糕是却以为知道，却自以为富足，解释我们的问题，觉得很好，神很祝福我啊，我要的样样都有，神与我同在，却不知道自己的困苦可怜贫穷下眼，在属灵里面是贫穷的，他的灵命是贫穷的，他的恩赐是贫穷的，他的生命是贫穷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充满很多的肉体，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问题，因为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光景跟神的丰富。所以是对自己、对罪、对神、对得胜的方法完全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传道人需要打破他们这种无知，让他们真知道神，真认识神，真明白神的话、神的方法、神的丰富。第二，不单是不知，而且是不信。不信，你跟他讲了他不信，真的是会这样吗？不信。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 chapter 4， 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把这样一个荣耀丰富的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却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他们不信。真的会这样吗？再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为什么不信？因为他们里面有恶心，他们在罪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样的不信是何等的可恶可恶，不信的恶心。因着不信，对神的话语，对神不理，这是最糟糕的。我们翻了诗篇八十一篇，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就是因为不知、不信、不理，对神。对神的话，八十一篇十一节，你看看神怎么说？神真的是叹息啊！神怎么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哇，我们的神真的是叹息，无奈，神真的是无可奈何。他的子民不听他的话，也不理他，因为里面有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不理会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人讲的是他讲，但是弟兄姊妹在下面听的根本是这个耳朵进来 那个耳朵出去，没有真正的去 take care 去理会。他心里所理会的是他的股票，是理会他聚完会等一下要去哪个餐馆吃饭，他心里在那边盘算，牧师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快一点结束了，一直举起手表给你暗示了 Time's up。 他根本不理你所讲的是什么，他所理的是他的生活，他的需要，他自己的 ambition。 只要牧师给我祝福，我有病牧师给我按手的意思就够了，其他我不理了。其实今天很多教会的光景也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光景，无赖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第三，不听不顺从，归纳起来就是不听从。 Disobedience， 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定规，知道神的应许，但是就是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去顺从。 Disobedience， Disobey God。 我们翻到民数记14章，民数记14章，为什么整个以色列的世代倒闭在旷野？14章告诉我们原因。22节，2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听是听了，却不听从。在希伯来文 shama 这个字听，是直到听从才有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了，但是不顺从，Not obeying， 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到神丰富迦南美地的祝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进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野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为什么他们不听不听从？因为他们里面有个硬的心，真正的死硬派，就是硬着心，不愿意放下，不愿意听从，不愿意领受。我反正我就是定了，就是要跟这个男生结婚，虽然他不是基督徒，我就是硬着心，我就是定着这样，我就是要追求这个，追求这个，这个世界，硬着心，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第四，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个基本的原因，第四个原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来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这些人忽略神的救恩，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忽略神丰富的应许，神的话，神的方法，神的原则，忽略了亲近神，忽略了祷告。我们今天真的忽略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更新，没有办法长进。 We neglect a lot of things， 不看重，很表面的做一做。我们要看重，不忽略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看重他，努力去追求，追求神的话，追求亲近神，不要再轻轻忽忽的去忽略这些恩典。好，这是开席聚会运动 的成圣观很具体的把我们的一些的问题点出来，也把一个具体的方法告诉我们。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或者回应？假如你在牧会的开始能够好好把这个开心聚会的成圣观来教导，我想会预备到一些人啊，无论从负面的、反面的到正面的，当然他们在正面刚才提到不得胜的最基本的原因，然后他们提到一个最重要得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字，信， Believe and trust。 如何操练弟兄姊妹的信心，看到神的作为，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的应许，来信靠他，是整个得胜生活的基本的基础跟方法。讲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回到那个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信而顺服。信而顺服就是信而顺服， Trust and obey， 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在我们整个的教导牧养当中，我们就是要一直的栽培弟兄姊妹的信心跟看见，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真实，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有信心，有经历。那这个信心就是整个弟兄姊妹灵命的根基。不要让他们再活在无知、不知、不信、不理、不听从、忽略的光景里面。好，这是对开启运动的成圣观的结论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我所知道的好像没有，但英文的有啊，所以去 search 一下这个 website， 或者说在 amazon.com 里面可以查得到这个书。你看看我们的讲义哈，你可以 search Keswick 这个字，或者说 Higher Life Movement， 或者说 search Victorious Living 啊，这些相关的字应该都会查到。嗯，
他们在第一天的里面就是要强调罪的那个问题啊。
对。
对，
对，
他们就是第一天在会众的心理里面造成的这个可怕性有多大程度？
我想就是说让他们看到这个罪的真实贴身跟在我里面的活动，然后产生一个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这种 conviction of sin。但就是应该看到我怎么办， I'm a sinner, I'm a terrible sinner, what shall I do， 需要在某方面给他们一些的镇静的。对，对，所以为什么神用他的仆人 Jonathan Edwards 在第一次大复兴所用的一篇信息，这个题目是什么？ Jonathan Edwards 说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让这些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罪的真实可怕跟神对这个罪的审判。这些弟兄姊妹害怕这个地步，他们那天聚会人挤得满满的，站在这个楼梯，抓住那个楼梯的那个栏杆，抓到紧到的地步，把那个栏杆摇断了，因为他们害怕一松手就掉到地狱里面去。圣灵给他们看到那个真实跟那个图画，害怕这个地步，他们害怕发抖，把栏杆摇断了。
这个什么奖章里面有
去CCEL.org 里面就有这个奖章。Jonathan Edwards 就有这个奖章。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他是先进行祷告，然后只是把这个奖章读出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讲道是很严肃的，没有什么 movement 的，也没有什么 eye contact 的，但是就是把神的话这样读出来，在圣灵的恩膏跟能力里面，这些人听到的时候真的看到神的愤怒，看到地狱，看到罪，产生害怕， 就从这个奖章开始带来人的复兴，要带出美国在十八世纪的第一次大复兴，神就透过这样一篇奖章，看到罪的可怕，看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心里面敬畏神。
这是一个运动，所以它本身并没有教会，
没有，都是这些弟兄姊妹不同的传道人他们来参加这个退休会，他们不建立教会。
那他五天之后他毕竟还是要回到现实。
对了，
那我们反看那个在巴神附近那个清教徒，他们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两个怎么去比较？所以的确回到教会的时候，这个如何来保持，如何去实行，真的是需要一些的 follow up，否则下到山就很容易冷了，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做这个 follow up、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参加过这种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继续的常常一两个月有一个的联络团契、彼此来打打气交换经验，我想 会做得更好。所以假如将来你的教会有这样的退休会，或许有这样的所谓献身团契的 follow up，这些参加过这个聚会已经献身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成立一个献身团契，继续的 follow up， 直到他们进入神学院，进入工厂，那就太棒了。你发现今天大部分教会都没有产生传道人了，都是要去外面聘牧的，然后我找外面呢，这些人从哪里来呢？都是到外面找，要自己产生传道人啊。假如教会不能够生传道人的话，Something wrong， 都是舶来品的 foreign 进口的 ，no， 要自立自养啊。一个国家都靠外国的东西进来，这个国家是不行的。
还好啊，那不然我们就没有市场
了。所以感谢主啊，我还有市场，哈利路亚。而那教会自己不会出传道人，要等候我们丰收的工人，哈利路亚啊。Hallelujah. That this is abnormal. This is abnormal.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